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至9年，遭网判5年，王善庭被天津监狱迫害患多种疾病，练功3月，严家珍扔掉双拐，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左右遭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现已知。大连市金州区杏树镇法轮功学员杜永峰被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9年。长海县小长山镇法轮功学员张春凤被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瓦房店盐店乡法轮功学员范永梅被非法判刑4年，现在已经上诉。普兰店市大刘家镇张丽萍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已被保外就医。已经被取保候审的法轮功学员韦朵和丈夫初正杰接到通知被非法判刑1年，遭微迫签字。法房店市内溪口法轮功学员何永琴据说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0年7月10号晚至11号，大连市公安局政法委统一制造恐怖气氛，对大连市旅顺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庄河市、甘井子区等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绑架、非法抄家。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1年元旦，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34人。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遵化市平安城镇法轮功学员王善庭老人2017年5月被天津市蓟县警察绑架构陷，被网判5年，在天津市滨海大港监狱被迫害的罹患多种疾病，家属要求让老人监外就医，却遭监狱拒绝。王善庭老人是遵化市平安城镇西小庄村人，2017年5月4号在家中被天津市蓟县出头岭镇公安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在非法抄家中劫走了大量私人物品。随后老人被劫持到镇派出所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蓟县看守所。2017年11月，王善庭老人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被关在天津滨海大港监狱。王善庭老人原本身体健康，能骑着摩托赶集上店，什么农活都能干，可最近家人去天津大港监狱看望老人时，发现老人变得走路吃力，视力模糊，老人说经常头晕头痛，已经在监狱医院住院1年多了。有消息说，自被绑架以后，王善庭老人的养老金就被非法扣押了。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普定县法轮功学员严家珍女士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的迫害，以下是严家珍的自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经历了很多磨难，特别是我的左脚多次严重受伤，到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笔钱，结果是人瘫痪在床上1年多，后来行动都离不开双拐。正在我失望至极的时候，邻居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看书后的第3天，邻居扶着我到练功点练功。1个月后，我扔掉了一根拐杖，2个月后扔掉了另一根拐杖。练功3个月，我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我的内心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更是因为我得到了宇宙高德大法。我真正的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我太幸运了。修炼后，心中装着真善人，时时刻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 同时也想着把这样好的大法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然而，这样一个高德大法却遭到独裁者江泽民的残酷迫害。他无视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受益，并带动了整个社会道德回升的事实，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这场至今已长达22年的迫害。我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到中共长期迫害。我的电话被监听，我曾遭非法刑事拘留两次，关洗脑班两次，非法劳教三年，非法抄家无数次。2004年，我被中共警察绑架，送到劳教所。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邪恶指令下，贵州女子劳教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他们安排六个吸毒犯对我进行24小时的监视，即所谓的包夹。我每天被逼着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罚我每天面对墙壁站军姿至少五个小时，多的时候站十几个小时。长时间不让我睡觉，并限制站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不准超越半步。姿势站歪了，包夹就破口大骂。上厕所也要请示批准才行。有时包夹故意刁难不让上，或拖延时间，让我痛苦地憋着。他们还长时间不让我洗澡和换洗衣服。我被逼迫做奴工，每天一般都是10小时以上。劳教所警察把我们变成了他们赚取黑钱的工具。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专家呼吁惩治中共活摘器官；2021年2月24日，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合会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的专家和议员等117人参加了会议。自2006年开始，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被首次曝光。十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大量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此次研讨会主讲人是英国皇家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由他担任主席的民间独立法庭，全名为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该法庭分别在2018年12月8日到10日和2019年4月6日到7日在伦敦举行了共计五天的公开听证会，对50多名事实证人、专家、调查员和分析员进行取证、询问、调查。法庭以多种形式审议了证据，得出一致的结论。2019年6月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尼斯爵士在论坛发言中说，两年多来，这一判决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和挑战，因为这是公民集体达成的判决。在这次审判中，所有正常公民的理性都被展现出来，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公民发现活摘器官是二战后最恶劣的人权犯罪。他最后说，如果面对活摘器官袖手旁观，这种事终将降临在我们的身上。2021年2月11日，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林小旭博士在论坛中发言表示，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主要器官来源遭受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曾指数性增长。从最初的军队医院到全国范围的医院也参与到器官移植中。现在中共还在变本加厉的犯罪，源源不断地供应移植器官。电话调查人员致电中国医院时，发现器官移植只需很短的等待时间，这表明中国存在着器官库。他说，国际医疗社会要牢记人民法庭的判决，和中共打交道时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活摘器官。他强调，和中共打交道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首先不要信任他，然后去核实他，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现在中共还在利用世卫组织掩盖这一罪恶，参与移植的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世卫认可。中共威胁到全世界，而很多政府并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去应对。林小旭强调，活摘器官不仅仅是反人类罪，也是大规模的群体灭绝。加拿大国际律师大卫·麦塔斯强调，要在法律上制止活摘器官。他说，在中国，这种罪行不会被起诉。他建议所有其他国家对制裁活摘器官的法律要一致，例如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人权罪犯制裁。他建议把活摘器官加入这一法案中，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人都是同谋，不应允许他们在海外加入学会、参加会议等，以限制他们对良心犯摘取器官。澳大利亚医学博士温迪·罗杰斯发言中说，活摘器官罪大恶极，而中共是罪魁祸首，不但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还进行着工业化的器官贩卖。仅仅制止活摘器官是不够的，受害者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有责任和使命帮助和救助受害者。他表示，任何专业机构都应该负起责任。他建议专业机构联合施压于中共，禁止来自中国参与活摘移植的医生参加国际会议和发表文章，禁止海外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等。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发表的判决结果已被多方引用。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6月发布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也引用了其判决结果。国务院的报告还记录了2019年9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加拿大国会议员萨默·祖贝里先生发言中称，加拿大是国际上第一个由议会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实施群体灭绝的国家。我们跟随美国政府认定了这一点，也希望其他国家能跟上来。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发言中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欧盟议会成员伊凡·维利伯尔·辛奇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身心比一般的人更健康。这一悲剧已持续十多年了，第一次听到时我非常愤怒和悲伤，因为当时知道的人太少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欧盟不敢批评中共的日子太久了，这应该结束了。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新生是家里的顶梁柱，妻子常年瘫痪，他在2017年也差点瘫倒在床上。就在他身体渐渐不支就要倒下时，是法轮大法救了他，救了他们全家。他绝处逢生的故事如同神话一般，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新生今年60岁，是个农民，一家三口，女儿打工，妻子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还有癫痫，是个不能劳动，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人帮助的残疾人。家里家外全靠新生奔波操劳，家境的困难可想而知。2016年，新生与人发生纠纷，被两个人打昏在田角里。打人者以为他装死，就踩在他背上腰上一阵乱踏乱跳。新生的女儿见爸爸半夜还没有回家，就出来找他，立即把他送到市里的大医院。 昏迷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苏醒。经医院检查，椎体、腰椎、椎间盘、椎盘中央等处都严重变形。医院说要治疗最少需要8万元钱，而且手术后如果残废了，医院不负责任。新生根本拿不出8万元钱来治病，派出所判打他的人赔给他8000元钱，这笔钱只够几天的住院费。无奈之下，新生拿了点药就回家了。腰部严重受伤，可新生不能躺下来休息，他得忍着疼痛干活和照顾妻子，支撑了一年多，伤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腰越来越弯，人也越来越瘦，眼看着一天天的在往下垮，人们都说，完了，老腰完了。之前，新生捡了5家人荒弃的田耕种，还养猪，养了几十只鸡，从早干到晚，天黑尽了才做饭，妻子的饭还得他送到面前。在痛苦的折磨中，新生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到后来迈步都困难了，连一个轻巧的铝皮簸箕都拿不动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撑不下去了。新生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他一旦倒下，一家人的灭顶之灾就将降临。女儿还没有成家，正在打工谋生，一个家庭出了2个摊子，怎么办？女儿照顾父母，就不能打工挣钱，那一家人吃什么？更不用说医疗费了，一家人不都得被拖死吗？再说，这灾难将如天塌一般，他那年轻柔弱的女儿怎么能扛得起？2017年7月18日，就在新生快要倒下的时候，他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叔伯大哥从城里来奔丧，一见披麻戴孝的新生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脸色苍白，大为吃惊。了解了新生的情况后，大哥说，如果我很有钱，就是给你个20万、50万，都解脱不了你的灾难，唯一要解脱苦难，改变你全家人命运的，只有修炼法轮功。以前大哥给新生讲过法轮功真相，叫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新生不以为然，现在提起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变命运，他就满口答应了。新生在酒厂打过工，家里大罐小罐存了许多的酒，近年来他嗜酒如命，饭可以不吃，就是要喝酒。大哥说，修炼法轮功是要戒酒的，今天你就最后喝一次吧，以后可不能再喝了。新生被即将面临的灾难几乎压垮了，现在法轮功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异常坚决地说，不喝了，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喝了。午饭后，大哥开始教他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第5套功法是静功，需要打坐。新生连散盘都感觉到非常困难，双腿翘起来老高，他强忍着腰腿的剧烈疼痛，硬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一口气坐了45分钟。新生说，我从来都没有经受过今天这样的疼痛。大哥说，你吃了苦了，几十分钟你吃了很大的苦，师父把腰椎给你接好了。练完功，新生觉得好轻松好舒服，他真的能挺直腰走路了，腰椎真的好了。第二天，大哥给他带来了大法书籍、转法轮等，带来装有师父讲法录音， 练功音乐的播放器，然后和他一起学转法轮，一起练功。第三天，大哥来了，新生不在家，大哥就一直等到新生从镇上餐馆拉泔水回来。一见到新生，大哥就开心地说：“咦，老药，你好起来喽。”新生说：“我不痛了。”大哥见新生呼鸡唤狗的，能正常劳动和生活了，欣喜地说：“永远记住2017年7月18日，这是你绝处逢生的日子，是你成为大法弟子的日子。”新生练法轮功，绝处逢生，出现奇迹，命运出现了大转机，太令人震惊了。大哥三天两头的往乡下走，最关心的就是新生法学的怎么样了，法理明白了多少，心性有没有提高。他不辞辛苦的来和新生一起学法练功切磋，新生逐渐知道了如何实修，如何提高心性，身心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由于从小受穷，成家后家境又不好，新生对钱财看得很重，如自己养的一只鸡死了，他就气得几天不吃一口饭，不说一句话，因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钱，损失一点利益，他会难过得无法自拔。修炼前，有一次他私藏的1500元钱突然找不到了，是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心生几乎气绝而亡，他昏厥了过去，就像僵死了一样。醒来过后，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哭不笑，人们吓坏了，帮忙从老鼠洞里找到了钱，但钱已经成了老鼠治窝的碎片。见到碎片，新生也高兴，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碎片拼了起来。一个亲戚骗他说，帮他拿到银行去兑换，结果亲戚把这笔得之不易的钱私吞了。修炼后，新生从大法中明白，凡事皆有因缘，不失不得，欠债要还，修炼人要修去对利益的执着之心。他对损失利益而耿耿于怀的心就放下了。2018年3月9日深夜，新生家由于电路短路造成了火灾，烧了他家的板房，烧坏了许多培训学生的电脑等东西，重新搭棚花去3万多元，实际损失远不止这3万多元。火灾后的第二天，新生给大哥发去视频，大哥问他怎么想，新生说：“没什么，烧了就烧了，心里痛一下就完了，不用再纠结惦记了。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损失，我会心痛而死的。”这些利益之心放下之后，新生觉得心胸开阔多了，随着不断的加强学法，加上大哥不断的帮助，新生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也很大，人感到轻飘飘的，拉着泔水像风推着一样，出现感冒的症状或哪里不舒服，不管它，自然就好。受伤的地方因天气变化有点隐痛，不用管它，自然就好。他感到心里仿佛什么都没有了，头脑中什么也不想了，不怨恨谁了，不记他人之过了，不记仇了，不想报复谁了，修炼人的善心出来了。妻子数落他，他只是笑笑，见到任何人他都发自内心的微笑，见到打伤打残他的，与他结下深仇大怨的人从他们家门前经过，心生也会情不自禁的对那个人微笑。把新生打残了的那两个人还不服气， 新生以前为人刻薄自私，是有招人讨厌的地方。新生觉得自己挨打，当然这里面也有自己的过错。过去新生在那两个人的眼中是永远让人瞧不起的，永远让他们仇恨的敌人。相由心生，心生从内心变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连打他的人都对别人说：“咦，这老妖不是那么讨厌吗？”曾经病殃殃的就要倒下的心生，现在站立在人们面前，又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山上、地上、田里、土里，他仍辛勤地劳作着。家庭中，他仍然是那根顶梁柱。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活得健康快乐。新生的身心变化实实在在，人人都看得见。他就是活生生法轮大法好的例证。每当人们问起他：“老妖，你怎么就好了呢？”新生就说：“是我大哥教了我练法轮功，练了法轮功真是好得很。”人们惊异于新生的变化，于是新生就给他们真相资料，包括传单、光碟，他们都乐意接受。新生绝处逢生的奇迹是大法创造的神迹，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命运。以前新生是一个以个人利益、个人得失而喜而忧的人，如今他变成了善待他人，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为荣，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为己任的人。生命在升华，生命的本质在发生着变化。新生感恩师父给他的一切，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他表示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新生一有空就学法，每天练功从不间断。看到他的变化，他的四个姐姐也幸运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新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大法的福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见证师父在贵州传法时的神奇美好，作者贵阳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退休医生，1993年很幸运得法修炼，曾参加过师父的四次传法班，一次师父给辅导员讲法，共五次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沐浴佛恩，亲身感受师尊的伟大慈悲，见证大法的神奇殊胜和美好。第一部分，五次亲见师面，沐浴师恩。1993年5月，法轮大法在贵州红传的第一期传法班的第三天，偶遇念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初见师父好面熟啊， 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轻轻地在后排空地坐下，听到的第一句法是：凭记忆公路大意。有练过其他气功的人进到我这个班，只要你真心修炼法轮功，我都会管你，会给你清理身体，调整身体，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我这一门中修炼。真神了，师父知道我练过别的功，我终于找到师父啦。我深深地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法句句打动我的心，使我明白了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驱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因此师父在贵阳的三期讲法班我都没落下。1994年12月，师父最后一次在广州讲法，我也请假赶去参加了。1997年9月23日，师父在贵阳为贵州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也荣幸地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就这样，我五次见到师父，沐浴佛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第二部分，师尊清除干扰。记得在三期讲法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不是在讲法过程中突然停电，就是传法场地突然变动。特别是在第一、二期传法班上，师父讲着讲着突然就停电了，检查电源电路都没问题。此时只见师父右手一抓，又一挥，就又来电了，灯又亮了，师父又继续讲法，又停电又处理，反复多次。有时师父平静无声几秒钟，问题就解决了。师父说，我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在深山里修炼，他们用功能把洞堵起来，修得很苦，常人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得法，修了很长时间也没修上去。他们中有很多好的，这次也来听我讲法，但也有不好的。离贵阳17公里西南面就有一个，他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人不愿跟人斗，我就传我的法，谁也干扰不了我。有人想跟我斗法，我说你就收起你那一套吧，不信就试一试。凭记忆公路大意，不一定是师父原话。五月、六月，师父接连办了两期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地质局，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八月份，第三期班来的人非常多，就改在省政府大礼堂。第一堂课之后就不能在那里了，很快又找到了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没有影响到师父讲法。后来知道多次干扰都是花溪洞里那条明朝蛇精干的，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他又跑去捣乱，师父一再慈悲，多次给他机会改过，他都不听，始终魔性不改，最后师父只好把他彻底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讲到就是那条蛇精。第三部分，神奇的照片。第一期班结束后，我们几位同修有幸与师尊在乾陵公园白象泉前边空地上，是当时的集体练功点之一，合影。大家都是站着照的， 可是拿到照片一看，除了有站着的师傅，前边还有一位双盘坐着、胸前戴法轮章的师傅。在照片的右侧后方，还有一个人手持拂尘，指着照片，清清楚楚的，太神奇了。第二期班结束时，师傅拍着我的双肩，慈祥地对我说：“守住心性，好好修炼。”回到家，我怎么也静不下来，想着师傅马上要离开贵阳了，我一定要去送师傅上火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打一把伞，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突然感觉到就像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此我多年的四肢冰冷及全身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全都好了。师傅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站台上目送着，师傅在车门边向我们挥手，被拍下一张照片。只见师傅挥动的手向着我们头顶上方，全是一片洁白，我们几个同修被一片洁白的光覆盖着，看不见我们的身影面貌，全是一片白光。师傅又给我们加持，师父无私地给弟子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会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保护，倍感幸福亲切。本人却又感到修炼中有时遇事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做了错事而深感愧疚，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对不起师父。第四部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脑挫伤后遗症、颈椎病、萎缩性鼻炎、肺结核、肋软骨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肾积水、经常浮肿、四肢冰冷、还经常感冒、长期不离针和药、面色无光且又黑又瘦、人显苍老。修大法后很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疾病不治而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从此与药无缘，重新获得新生，比实际年龄又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同事和亲友目睹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同时纷纷走入修炼。在第二期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打扫卫生，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拖着地面，突然一下子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痛得在沙发上打滚，一会儿功夫，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丈夫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要找车送我去医院诊治。我说不去医院，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驱除病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喊着，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刷一下就不痛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拾起拖把，又开始拖地。一旁的父子俩连声说，太神奇了，刚才痛得那样吓人，你一喊师父就不痛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还有一次，早上去上班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腹泻，一趟接一趟的跑厕所，同事都叫赶快吃药，我说没事，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别管它。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了， 有的人连拉带吐的，反正是要给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你才能真正修炼的。中午我没吃东西，整整一天拉了几十次肚，可是我却很精神，跑完厕所照常上班给病人治病。另外两位医生都说，奇了，按常理像你这样不停的腹泻，没有做任何治疗，又没有吃东西，如果是一般人早虚脱了，可是你却越拉越精神，还红光满面的，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们和我一起练了一段时间，各自都从中受益。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太多了，两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三次被车撞，一次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的士撞倒在单位门口的马路中间，一次在家门口被一辆载重摩托车撞倒在菜场门口路上，车从腿上碾过，一次是在高温30多度的中午被一辆白色轿车从右脚背上碾过，每次都惊呆了不少路人，我却安然无恙。我不好意思，赶快跑开，司机也赶快跑开。这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弟子消去了许多大难。每当回忆起这些，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弟子再次跪谢师恩。第五部分，在贵阳亲见师尊。199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在练功点上练完功后，另一位辅导员对我说，下午两点钟在八角岩饭店礼堂开辅导员会议，叫我准时参加。后来他又来电话说，要我早点去打扫卫生布置会场。他还说他太激动了，昨晚一夜都没睡好觉，太激动了。我心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莫非是师父来了？再没多想，随便吃点东西，赶快洗个澡，就直奔会场。一切准备好了，他又叫我去饭店外边接别的点上的辅导员，怕他们找不到会场。其实这个地方很多同修都来过，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答应着走出礼堂，刚走到礼堂门外第二级台阶，就看见师父在一位站长的陪同下，走在离我几米远的花园小路上。师父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我呆呆地站着，眼眶里含着泪水，只想给师父跪下，然而周围有很多常人。正在此时，站长对着我喊，你还呆着干什么？我从惊异中醒来，陪着师父进了会场。没想到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来贵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面对师父想不起说些什么，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